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课后答疑时间了。第一个问题，有人在问说，在海外的房产如果不通过买卖作为遗产留给子女的话，一般有多少的免税额度？怎么样操作最合适？或者是能不能区分一下国外居民、本国居民和纳税居民分别的一些额度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实际上还蛮大的，可能要慢慢讲。其实现在全球大概有114个国家是开征了遗产税的。基本上像大家知道的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这种都是有征收遗产税的这个情况。那么美国作为海外投资跟置业的首选地吧，很多朋友接触遗产税的概念都是从美国开始的。2016年美国的这个遗产税的起征点上调到545万美元，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是征税40%。同时美国也是个全球征税的国家，对于公民跟永久居民在全球的资产进行遗产税的征收。也就是说，你只要有美国的护照或者是绿卡，你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中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这些财产都会被纳入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不过需要知道的是，545万美元的遗产税的这个免征的标准不适用于外国人或者是非美国居民。外国非居民的话只有6万美元的这个免征额度，超过的话一样是40%的遗产税。那个遗产税和美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税叫做赠与税，在美国实际上很多家庭都想方设法的要规避。普通的那些中产家庭的话，最常用的方法是每人每年赠与1.3万元的那个豁免额度给儿女。此外的话，其实购买一些人寿保险，也是可以向子女转让财产的。如果可能大家有意向要去美国置业或移民的话，一定要向税务相关的这些律师咨询一下细节，合法的避税。接下来说说英国。英国实际上是最早实施遗产税的国家之一，它的起征点没有美国这么高，所以的话实际上它这个遗产税已经涉及到普通中产阶级这边了。英国的遗产税起征点大概是32.5万英镑，夫妻二人的话起征点是65万英镑，超过的部分税率也是40%。配偶之间的转移是免税的，如果不是英国人的话，那这个免税额都会只有5.5万英镑。同样的，英国实际上也是全球征税的国家。但是有消息称说，英国将会在2017年把遗产税的免征额度提到50万英镑，已婚夫妻加起来免征的额度就可以达到100万。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已经在全国的范围内取消了遗产税。不过在澳洲置业的话有资本利得税。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从长辈那里继承了一套房产，然后你希望卖掉它，那么房产出售所获得的利益将被征税，有些州的这个资本利得税高达45%。当然没有遗产税的好处还是有的，就是如果你继承了这个房产但是你不出售，用于自住这样的话，那你就不需要交这个资本利得税。加拿大的话则跟澳大利亚相似，它也是没有遗产税或者是继承税的。在财产转交的过程中也是以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概念来征税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些财产的赠与或者是遗产这些方面出现了资本收益的情况才需要纳税。好的，那下一个问题的话是问，父母如果借款给孩子买房，什么样的借款协议会受到澳大利亚的承认跟保护？澳大利亚的政府的相关规定是怎么要求的？实际上按照澳大利亚那个安利法，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个案情况，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的话会比较不一样。不过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借款协议和借条本身就会有所不同，而且根据借款协议的内容的设置， 借款人可能还需要支付印花税啊，当然这个印花税的事情根据各个州的法律不一样，实施起来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话，那才可以符合日后作为呈堂证供的要求。当然，但是在有一些案例里面，这个借条也有可能会作为部分的证据。我们建议的话呢，还是建议双方各请一位律师，按照每个州不同的要求签署正规的一个借款协议，并可以在这个房产证上面，加注知会备忘。除此之外，除了父母跟子女之间，夫妻双方之间实际上也可以准备这个财产协议的，以规范日后财产分割的这些事宜。其实，在很多案子里面，这个联邦家庭法院会考量父母借钱给子女买房的事实，然后在分配夫妻双方财产的时候进行一定的调整。而借款协议的纠纷一般被认为是各州法院的一个司法管辖权，也就是说，各个法院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各种情况来进行不同的判定。要想要了，那么这个保函金要怎么才能够拿回来？基本上，这个保函金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定金有一定程度上的类似。通常来说，如果买家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最后的交割，那么合同下的这些定金将会损失给卖家。如果这个保函金是代替合同定金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除此之外，卖家的损有一些其他的损失，也是可以向买家，怎么讲呢？申请或者他们叫有权向这边索取的。建议的话，尝试转卖，或者是尽早和卖家这边达成一个协商和解这样的。好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在问，如果先生是为了退税买投资房，买房时候做成他占99%，太太占1%的形式，如果将来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配财产吗？如果这套投资房不写太太的名字，将来是不是不能作为共同财产来分配呢？实际上这个答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个人能够分到多少这样的。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不管财产是在哪一方名下，都属于夫妻的共有财产。当然，如果你们当时有这套财产的时候，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协议，比如像财产协议这样的话，那这个除外。关系破裂的时候，根据每方对婚姻跟关系的一个贡献，就这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分配。但是你可能听完我们的课程也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百分比的话是会有很多地方的考量，不仅是贡献，还有看看可能接下来关于抚养这个方面的事情。那么当前的这个物业的比例对将来这些所有财产的分配比例可能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具体的话可能比较难回答到底会有多少影响。最后的话补充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来在问说，16年这边最后这2天出台的一个这个外汇的新政，很多人都来问说这个新政之后要怎么样去操作啊这样的，大概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家需要明确的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每人每年有5万美金的这个购汇额度，实际上是居民个人的一个购汇便利化额度。那么这个居民个人购汇其实只仅限于经常项下面的一些项目。经常项目的项目包括什么？因私旅游啊、留学、你公务、商务出境、探亲、境外就医，还有一些货物贸易啊、非投资类的保险的购买，或者是一些咨询服务。那么我们说的在境外购房，实际上呢是属于资本项下的一个项目，其实一向都是属于个人购汇 的不合规的一个范围。这次的新政只是重新强调了这一项，那么说禁止个人购汇在境外买房的这一个消息，实际上并不是本次新政提出来的，他们只是重新强调了一遍。次的这个新政呢，对居民个人的购汇的，比如说额度啊，你购汇的用途或者是目的，这些是没有变更的，依然额度是一样。然后如果你需要兑换这个外汇的话，那么你需要按照规定进行完整的真实的申请，然后填写他们的这个申报表。那么这个申报表的这个申请呢，上面的话它可能就根据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经常项的这些项目，然后针对这些项目提出了一些真实性的一些考察的信息，然后需要你填写这些信息。那么等于就是在为自己的就是你个人换汇进行一个真实性的一个怎么验证，应该是这么说。那么在这个申报表上呢，也会明确的标明了说一些法律责任，就是等于是你在填这份表的时候，你就承诺了你知道你应该合法的换汇，如果并不是合法换汇的话，那你可有可能会遭受到法律的这个惩罚。上的话，这个细化这个申报的内容，然后它可能会比较明确个人这个购汇应该遵循的哪些规则和法律责任，这个是比较让买家担心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的话，对于这个新政，这个新政对于大家的影响可能会对银行这边会有一定的约束，因为它强化了对银行这边，银行它要求银行真实性和合规性这边都需要有一个审核的责任，如果发现不对的话就要上报，或者是超过一定的金额的话，它有责任要上报。那么第三点的话，这个新政说的就是对个人申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在申报中或申报后都会有一个抽查，并且会有一个惩罚力度上的加强。就比如说你可能如果被查到了，你可能需要付比较大一部分的罚金，或者是说你在未来的一大段时间之内你都没有这个便利化额度了。我们在看政府发出来的相关信息的时候，上面只是说未来的一段时间，那有消息说可能是未来的两年左右，就是没有这个每人每年5万的这个便利化额度。现在来说的话，可能银行跟一般民众接到这个新政消息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很多实施办法来说的话其实都在规划中。目前明确的话，确认的一点就只有说你是需要去填写这个申报表的。所以的话就是在现阶段来说，可能还是如果要做的话，可能还是可以赶紧先准备起来关于海外的这个资金的问题。但转正的方法这边的话可能就要谨慎行事了。我们可能也是听到其他的买家也在反馈说，他们也有事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这样出去。好，那以上就是本期微课堂的内容。如果你有关于房源方面的问题，可以带上房源编号，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之间拨打我们的4000417515的服务热线，或者在微信关注居外的资讯官方微信号，然后向我们的人工客服提问。如果你对我们的微课堂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以私信给我们的居外小助手。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见。